九宫山上下来四位寨主，这四个人名叫陶晋、贾俊、王毅、王信。他们本来是下山开仗的，当看见使枪的小孩，四个人都愣住了。哎呦，这不是张少爷吗？小孩点点头，是我呀，你们怎么到这儿了？四个人急忙下马，趴地下磕响头。少爷，您一向可好？我们可不只是您到山下，多有得罪。小孩用手相搀，四位将军，请起，请起。牛狗一看是呆呆的发愣。山上的寨主劫去我们的粮草车，打了我和师权，怎么跟这个小孩这么客气呢？忙问身旁的家将：“哎，这个小孩是谁呀？家在哪儿住啊？”家人说：“二爷，您不知道，我们的公子叫张宪。提起他爷爷，你能知道，老爷子是金陵大帅张佐，他父亲叫张英，现在镇守黄河岸为大帅。”咱们少爷张宪奉了祖父之命投奔岳飞，正好和您碰上了。牛皋听了这个高兴啊，哎呀，这是一家人了。他催马到了阵前，扯着嗓子喊：“张少爷，大侄子，原来是你呀！”张宪也乐了，这是从哪儿论的呢？牛二爷，来，我给你介绍介绍，这四位寨主当年在我爷爷手下当过偏将，我爷爷因为有病退归林下，叫他们投奔岳飞岳大帅，不知道为什么在这儿落草为寇。寨主陶晋说：“少爷，是这么回事，我们本来是投奔岳飞来的，那天路过这座九宫山下，正碰上大寨主董仙，董仙把我们四个人抓上山寨，劝我们也当寨主，当时我们一想也没地方去，就住下了。”“哦，陶将军啊，这不是长久之计呀、啊！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，经不住这样的残害中原人，咱哪能不管呢？我看你是不是上山劝劝董仙，和我们一块儿投奔藕塘关吧？”“这也好，我们回去和董大哥商量一下，你们略等片刻。”“好吧。”说完四个人上山了。张宪、牛皋拨马回到山下，牛皋招呼师权、孟邦杰：“来来来，快过来，我给介绍介绍。”大家互相见礼。孟邦杰又叫来卧牛山上的寨主，大寨主叫岳真，二寨主胡天宝，三寨主丁天庆，第四位叫徐忠，第五位叫金彪。牛皋说：“哎，几位好汉，实敬实敬，这回咱们是一家人了，咱们就别客气了。”岳真点点头：“二爷，我孟贤弟到山上和我说，他要投奔岳元帅，在他老人家帐前听用，我们也愿意去，北赶大金，保住疆土，迎请二弟还朝。我们哥五个都挺高兴啊，所以就放火烧山来了，望牛将军多多的帮忙。”“那没说的，等到藕塘关，我大哥见着你们不定多高兴了。”正说着，九宫山上鼓乐齐鸣，山上五位寨主是步行下山，头前走的正是董仙，冲着山下高喊：“牛将军、石将军、张少爷，我董仙一时的糊涂得罪了众位，望其海涵。刚才我和几个兄弟商量，也愿意报效国家，共奔藕塘关呢。”说完急忙磕头。牛皋用手相搀：“罢了罢了，都是自己人没说的，二爷请你们上山吧。”梁下里兵合一处，是将打一架，这一下子这队伍壮大了，喽啰兵就有五千多人，战将十多员。牛皋这个高兴啊，到了山上和几个人一商量：“ 藕汤关现在被困呐、啊，里无粮草，外无救兵，应该马上奔前敌解围。大家都挺同意。到了第二天，赶着粮草车，众人下山。九宫山上留下小头目处理善后，大家一直奔藕塘关。等队伍下了山，来到三岔路口，军兵问施权：“施将军，咱们是走大道还是走小道？从哪儿走进呢？小道进呢，就是不好走。那就走小道，粮草早到前敌为妙。”
是。
施权光图快了，这小道单人走行，走车可费老劲了。道路狭窄，荆棘横生，不好走，还得爬山越岭。本意是图快，哎，反倒慢了。整走了一天呢，太阳快压山了，来到一块平坦地带。施权说：“哎，这个地方不错，依山靠水，天色已晚，在这安营造饭，明天再出发。”命令一下，士兵围个圈，把粮草车围在正当中，大家休息。施权说：“牛二哥，你在这盯会儿，我去寻点野味好下酒，怎么样？”“
那感情好了，你可快去快回来啊！”
牛皋一听吃也乐了。施权一摆手：“
哎，孟贤弟，咱俩一块儿去啊。”“
好吧。”谁呀？叫的是孟邦杰。施权、孟邦杰骑着马钻了森林的密处，两人在里边转悠了半天，也没碰着什么野兽。从树林里出来，抬头一看，哎，是个半山坡。他们俩刚想上山，施权一捅孟邦杰：“
哎，兄弟，你看那是什么？”
孟邦杰一瞧，哟，是只梅花鹿，正在远处吃草呢。“
哎呀，是只鹿，快把打住！”
施权摘弓搭箭，瞄准了，前把推泰山，后把叶动弓弦，嘎吱吱吱，拉开这张弓，奔着那只梅花鹿，嗖啪，这支箭就射出去了。施权的箭法真准呐、啊，正射在鹿背上，那只鹿疼的一蹦，带着这支箭就撩了。施权说：“追！”两个人马上加鞭，是紧紧的追赶。那只鹿是玩命的跑，撩得真快，跑出有十多里地。前边是一片树林，施权说：“快追！进了树林就不好抓了。”他们话音刚落，突然从树林里冲出几匹桃红战马，骑马的全是女子，一个个是淡青色的绢帕罩头，身穿淡青色的短裤短褂，腰里系着汗巾，个个是飞弓带箭，手拿着花枪的，有拿着大刀的，看着样子是丫鬟。这些个丫鬟两旁一闪，正当中有两员女将，盔甲鲜明，两人的年龄差不太多，大姑娘有个二十一二岁，小一点这个有个十八九岁。一看这两个姑娘与众不同，全都是头戴七星花的金盔，黄金墨萼，有两根织机铃飘摆在脑后，身挂胡椒花的锁子连环甲，两扇征裙遮住大红中衣，窄窄的金莲蹬着一双香幽皮的战靴，往脸上看，面似三月的桃花，白中透粉，弯弯的眉毛，两眼像一汪葡萄水一样，悬胆的鼻子，樱桃的小口，肋下佩剑，身上飞弓，一个战马得胜钩挂着绣绒大刀，另一个身背着一对清平双锏。两个人不但长得好，眼角眉梢带着杀气。这十几个女子出了树林，说来也非常巧，正好看见那只受伤的梅花鹿。 使刀的女子连忙取弓搭箭，奔着这只鹿，嗖就是一支箭，正好射中鹿的脑袋上。这只鹿疼的在地下打了一溜滚，身后的几个丫鬟往前一近身，用挠钩叭就给搭住了，然后下马用绳子把鹿捆上了。有个小丫鬟急喊：“哎，小姐，这是神箭，一箭就射中了。”那个女子洋洋得意：“丫鬟，抬走。”十全李远看得清清楚楚的。孟天帝，你看，那几个女子把我们鹿给抓去了，还吹呢，神箭，要没有我们把鹿射伤了，他能抓住吗？
可不是吗？把鹿要回来。
对，两个人骑马赶到近前高喊：“哎，把鹿放下，这鹿是我们射的，你们倒挺现成的，哪有这么便宜事儿？快放下！”大一点的女子听见了，有点不乐意了：“你胡说，这鹿是我妹妹一箭射死的，凭什么给你？你要赖是怎么的？就不给？
谁赖你吗？我们把他射伤的，追到这里呢，你放下不？
不放下你能怎么样？
你要放下，万事皆休，不然的话，你们一个也别想走。”
哟，好厉害呀！你们哪来的强人，在这个地方撒野？哼，买上四两棉花防一防，你家大姑娘不是好惹的。
师权急了：“不好惹你能怎么样？我还怕你们这帮黄毛丫头吗？”
哟，你敢骂人！说完，大小姐一轮蜻蜓双剪，直奔施权刺来。
施权说：“你干什么？我看你是个女子，不会一般见识，我看你有点不懂好歹，你要再敢伸手的话，我就要你的命。”
哎呦，我看你怎么要我的命，看剪。
施权一看不打不行了，给他点厉害，叫他瞧一瞧。说完，一百画杆描金戟是结架相还。
使日月绣龙刀的姑娘一看姐姐赫然伸手打起来了，一百大刀也来助阵。孟邦杰一看乐了：“
哎呀呵，女的也不讲理呀、啊！你们还想俩打一个？别走喽，咱俩打不？”
一百双斧子迎住使刀的女子，俩男俩女是打在一起。两下里马打旁环，各举兵刃，周围的丫鬟在观敌料阵。这两个女将哪是施权孟邦杰的对手啊，十几个照面鼻挖鬓角就见汗了。大姑娘一看不好，边打边喊：“妹妹不行啊，快撤！”两个人虚晃一招是拨马就跑，丫鬟也跟着跑。这两员将可气坏了：“丫头站住，把鹿放下再走，就不给你，就不给你。”这些丫鬟还舍不得扔那只死鹿，拖着这只梅花鹿是玩命的跑啊。两个人是撒马如飞，紧紧的追赶，一前一后一直进了一座庄村。这个庄子是靠山庄，背靠着大山，庄前竟是一篓粗的大树。几个姑娘进了一家的宅院，大门咣当就给关上。师权孟邦杰带出了战马，往眼前一看，呀呵，这片宅子挺阔呀，青砖墙、天鼓响的门洞、广亮的大门、石旗凳的台阶、上下马石拴马桩，是个大户人家。在这个小庄子趁这片宅子，哎呀，可不容易。两个人一看大门关上了，嘿嘿，你关了门就把我们挡住了，我们不会叫啊！扯着嗓子冲着里边喊：“阿姨，黄毛丫头，快把鹿送出来，万事皆休，不送出来我们可要打进去了。”里边没声，孟邦杰急了，下了战马，啪啪啪的敲打门环，叫了半天，就听里边有人弹奏了一声：“
嗯，他。”外边什么人吵吵嚷嚷的？“老夫来也。”
门一开， 从里边走出一位年迈的老者，头戴古铜色的逍遥巾，身穿褐色的开裳，肋下佩剑，往脸上看面如晚霞，一部花白胡须，是一表不俗。在背后三四个家人，每人手中擎刀。老员外有点不乐意了，面有怒色，往台阶儿一站，看了看孟邦杰，瞧了瞧施权，你们是从哪儿来的？在我的门前吵吵嚷嚷，这是为何？
施权一看老头不像不讲理的样，急忙施礼。
哦，老丈，我们两个不是无理取闹，我们是岳元帅帐下的护粮官，今日打此处路过，想打点野味下酒，刚才射倒一只鹿，那只鹿带箭伤逃走，我们随后追赶，不料在树林边上被贵府的两个女子给抓去，我们到府上要鹿来了，别无他意，请将鹿还给我们。
员外听完皱皱眉，回头问家人，
哎，你家小姐是拿鹿回来了吗？
啊，对，刚才丫鬟是抬了个死鹿奔后院去了，我们想问问他们，慌慌张张的走了。
哦，老员外点点头，原来如此，将军息怒，方才两个女子是我的小女，也是我家教不严，冒犯了二位将军，多多原谅，一会儿我进去把鹿要下来还给你们就是。
两个人一听这话还不好意思，
老伯父，即使这么说，一只鹿也算不了什么，我们就不要了，再会吧。
两人转身要走，老员外急忙拦挡，
二位将军留步，
既到我的庄子，哪能越门而过呢？请到里边喝杯茶再走吧。
不不不，公事太忙了。
哎，不差这一会儿，再说路还没拿走呢，千万别客气，老夫当年也在朝为官，因有病告老还家，见着你们我心里高兴啊。老员外真心实意相让，二人推辞不过，跟着进了大门，直奔客厅坐下。有家人献上茶，茶罢隔盏，老员外一抱拳，二位将军，请问贵姓大名，家乡何处啊？
老伯父，我叫施权，在岳元帅帐前听令，官拜统制，这是我个兄弟，山东孟家庄的人，姓孟，字邦杰，请问员外尊姓大名，这是什么地方啊？
哦，原来是二位将军之子，老夫姓樊，单字明瑞，原是蓟镇的总兵，现已告病休官待驾，此地后面有座高山，名为八卦山，因老夫姓樊，此庄顺口叫樊家庄，今日难得二位将军至此，来来来，咱们痛饮几杯水酒，全当接风胆沉。
施权连忙站起，哎呀，不敢当，原来是老前辈，多有冒犯。正说着，家人调开了桌凳，摆上了酒菜，来吧，请饮几杯吧。两人急忙站起来，
老员外，我们有公事在身，不敢久停，这个路我们也不要了，告辞告辞。
说完二人要走，员外急忙相拦，
哎，二位将军，既来之则安之，请略坐一会儿，老夫还有话说呢。
两个人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万般无奈，只可坐下，每人端起酒杯沾了沾嘴唇。
老员外，您还有什么事儿吗？
哎呀，没有什么大事，无非是见着你们二人高兴啊，长江后浪推前浪，一辈新人换旧人呐、啊，看见你们就想起老夫跨马征沙的时候事儿了。二位将军，你们出门在外，可想念家中的妻儿老小吧？
施权放下酒杯， 樊老员外，不瞒您说，头几年不是旱就是涝，连连的灾荒，父母颠破流离，都已下世，这些年跟着岳元帅驰骋疆场，未曾娶妻，哎，倒也无牵无挂。哦，原来如此，年轻力壮，正应该报效国家呀。但不知孟将军家中还有何人呢？孟邦杰一听问自己的家里事儿，当时是剑眉倒竖，虎目圆睁，想起刘尼行凶的事儿，气得牙关咬得咯咯直响，想起父亲死得太冤，心里非常难过。大丈夫泪不可轻弹，今天他止不住，也流下了几滴眼泪。唉，一言难尽呐、母亲早亡，父亲死在仇人刘尼之手，家产被烧光了，什么人也没有。樊瑞听了二人说话，连连的点头。哎呀，难得呀，难得，太好了。两人一听，耶，老员外，你这是怎么说话呀？我们没娶媳妇，你叫的什么好啊？他们俩正纳闷呢，樊瑞说，二位将军，我这个人呐，就是直来直去。当年我身为总兵，是因为奸臣党道，不愿为官，退归故里。现在年过六旬呐、身边有一个儿子，两个闺女，儿子尚幼，今年才12岁，两个姑娘，长女叫迎春，次女叫迎秋。他们从小因为没有母亲，娇惯成性，不愿意习学真职，专爱练武，每天也是使枪弄棒。嗨，我也是由着他们性子，现在都老大不小了，尚未许人。恰好二位将军寻路到此，也是天缘有份呐、老夫一将两个小女许配二位将军为妻，不知意下如何呀？两个人听完了，这脸腾就红了，像巴掌打的一样。哎呀，还有这好事儿！两人连忙的施礼。哎呀，老前辈，这可使不得，我二人乃粗野武夫，怎敢仰攀高门的闺秀？再说没有禀明岳元帅，这可万万的使不得。哎，二位将军不要推辞，我听说藕塘关岳元帅已将临阵招亲一条革除，二位成婚并不违反军纪呀、将来见着元帅，我和他去说，你们看怎么样？这哥两个对看了一眼，心想两个姑娘都见着了，人也好，能耐也不错，从心里乐意，可这话不好说呀。老员外一乐，二位将军身为武将者，还有什么碍口的呢？既然如此，恭敬不如从命，岳父在上，受小婿一拜。哎呀，贤婿免礼平身。贤婿啊，你们有公事在身，如果今天走了，不定哪年哪月才回来，所以我打算马上就拜堂成亲，成完亲并不扯你们的腿，你们自管走你们的，这两个姑娘还在我家。哎呀，老岳父，一切望您周全。樊瑞高兴，说完到后院和女儿一说，两个姑娘都挺乐意，准备一切，又派人到附近村庄亲戚家送信儿，男女老少都来贺喜。不一会儿，厅堂之上悬灯结彩，披红挂绿，张贴喜字，好不热闹。随后师权孟邦杰上前拜见了岳父，小夫妻拜天地入洞房。成亲之后，师权孟邦杰来到了客厅款待客人，然后又把牛皋在半山坡扎兵的事说了一遍。老员外说，好办，来呀、准备好酒好菜，送到营中犒赏军兵。牛皋一看这酒菜，他乐了，
不得这俩小子半天也没回来，娶上媳妇儿了。爹，这可不错，这是大喜事。
到了第二天，石泉孟邦杰来见牛皋。牛皋说，你们两个留下先住几天，我们先奔天敌。石泉说，那可不行，哪能因私误公呢，我们也走。就这样，两人辞别了岳父和妻子，登城散路。虽然说小夫妻样儿新婚，恋恋不舍，还是以国事为重。他们领兵押解粮草车，直到藕塘关下。这个时候太阳快落山了，再不能往前走了，因为前边就是大王粘寒的营盘，过不去了。牛皋把众将找来商量，诸位，我们粮草车过不去啊，前边是番兵的营盘挡住了去路，所以咱们得派个人闯营报号，见着岳元帅请令定夺。大家说好，那么谁去合适呢？要能够马踏敌营，确实得有个万夫不挡之勇的将官才行。石泉一拍胸脯，我去。牛皋说，还真行，不过一个人人单势孤，谁还去？张宪说，我也去，咱们两个去吧。牛皋说，你可多加注意啊，千斤的担子担在你们身上，能冲则冲，不要在里边乱战，听着没有？俩说好，你放心吧。两人吃饱喝得了，整盔正甲，把马的肚带啪啪啪紧了三紧，随后上马提兵刃之，直奔番营。离着营盘不太远了，番兵高喊，哎，小南蛮，不要往前走了，再往前走开弓放箭了。两人哪听这个呢，张宪一摆虎头赞金枪，施权一摆方天画杆戟，两脚一踹蹬，磕膝盖一碰飞虎寨，战马如飞，一马当先的冲过去了。这时候番营之内梆子一响，剑似飞蝗一样，两人摆动兵刃搏打凋零，上护其身，下护其马，等冲到近前，弓箭手使不上了，番兵汪汪一声往下一绊，两人来到了营门，挑开鹿角压叉，马跳战袍，冲到番营里。真是沾上死挨上亡，身上的征袍都染红了，杀出一条血路。有人报告大王詹憨，王家千岁了不得了，小南蛮马踏连营。詹憨一听火冒三丈，来呀，点炮出兵，霎时间亮开队伍，截杀施权张建。